12月3号，一条铁路线的开通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的起点是中国云南昆明，而它的终点是老挝首都万象。中老铁路全长1035公里。这是一条以中国的标准修建的跨国的铁路，而且也被人们称之为是一条钢铁丝绸之路。它更是连接了中老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那么在这样一条铁路的背后，有多少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探寻和分享？掌声有请中国中铁二院莫万铁路，也就是中老铁路的老挝段总体设计负责人陈建国，有请。陈总您好。
上午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开讲。您此刻是在什么地方，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现在是在中老铁路老挝段的起点万象站的站台上面。
哦，您是在万象。我刚想提醒您，我说这寒冬腊月的您穿得太单薄了，结果发现您是在万象。
今天还好，今天是多云的一个天气，但是气温还可以，30来度。
那您穿得太多了。
哎，还好还好，这边已经习惯了。
您身后应该就是奔驰在中老铁路上的列车吧？
对，这就是南昌号。为什么我们叫它南昌号？因为这个老挝啊，原来它历史上是一个名称叫南昌王国。同时呢，南昌江啊也是流经中老两国，也在我们国内叫南昌江，在老挝叫湄公河。应该说是中老两国人民共饮一江水。然后呢，去南昌也有相对这个中老两国人民一个好邻居、好朋友的一个关系。
而且它的这个外观的涂装、色彩的搭配，是不是也是用了一番心思？
对，它这个的话是用老挝的国旗的3个主色调，就是红、蓝、白。
车里边什么样？跟我们在国内乘坐的动车、高铁是不是也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了。要不我带着大家进去看一下吧。
好好好好好。
因为这个疫情的需要吧，我们现在这是前门，要是我们从后面那个门进去，所以说我们往回走一点。
好的。南昌号哦。而且是用中老两国的文字同时标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那个动车内部的一个场景。内部的座椅的安装布置和我们国内动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在内装修上面啊，它是做了一番专门的设计。对，这是老挝国花战马花，以它为底色来进行设计的。然后呢，是寓意的主要是老挝人民一个憧憬未来的一个愿望吧，
对幸福美好的向往。
然后站在我对面的是我们这个老挝籍的乘务员小姐姐，她穿的这个服装也是经过专门设计的，是根据他们那个老挝的民族服装，上身是无领的斜襟的一个上衣，然后下穿的是一个筒裙，这都是老挝民族的一个服装的一个特色。
咱们的那个老挝籍的乘务员小姐姐是她会说中文吗？
她会说中文，她会说中文。
您好。
好，你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芳。
林芳，您好您好。在这趟车上做这个乘务员感觉怎么样？
很荣幸的。很开心的。
你学中文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4-5年左右。
但是你的普通话的发音非常标准。
谢谢。
我听说一件事儿，说咱们这趟车上的乘务员小姐姐要求都非常高，不光要有这个基本的服务的技能，而且还要会唱歌会跳舞，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我们的都要练的。
这样的才艺在车上什么时候能展示呢？
就是我们这里还没有安排是什么时候，因为最近我们这边的疫情还很严重的。
真希望有机会能坐上列车，亲耳去聆听一下你们的歌声。
我们在这里等你们哈。
好，谢谢。
好，好。
陈总，
沙老师，哎，
那这趟车目前开通的情况怎么样？乘客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它整个的，上座率是非常高的。
嗯，
因为前天我们说准备买票，结果说票已卖完了，基本上是上座率大概是90%以上吧。
啊、嗯。听您刚才这段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搞电影的，上座率很高，90%。
现在是9辆编组、嗯，可以根据需要可以2节车连在一起来运行。
对，
也就是说一次可以载客1400人左右。
对，而且估计未来班次也会逐渐的增加。
对 对, 对。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疑问，这现在铁路也修好了，也都通车了，为什么您还在老挝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铁路吧刚开通运行的时候、嗯、我们这个铁路也有质保期吧，我们要做好后续的在这个运行期间吧，如果有情况有什么，当然一般是不会有情况的，但是呢、嗯、我们也做好售后服务。
这个中老铁路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多长的时间？
中老铁路的话整个前后用了12年的时间。
那您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里的？
我个人是从2010年10月份开始参与这个项目的，差不多也就在这个项目上干了11年吧。
中老铁路修了12年，陈总在这个项目待了11年，真的是非常辛苦。那11年期间，肯定有无数的故事，都期待着您在今天的节目里能够跟我们分享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
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崭新的列车，然后呢我们脚下也是踩着崭新的站台，但是如果时光倒回到10年前，大家一定好奇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过去的话，在那个中南半岛的国家当中，老挝是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它周边有中国、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它刚好位于中间，没有出海口，应该是名副其实的陆守国。3.5公里长的铁路是它之前拥有的全部铁路的一个里程，在全世界拥有铁路的146个国家当中，老挝排名是倒数第4。这个陆守国锁住了老挝民众的一个内外交往，也锁住了老挝经济的发展节奏。我是从2010年10月份到的老挝，实际上当时刚入境老挝的时候啊，还是很兴奋的，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嘛。但是没有多久的话就蔫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摩丁前往孟塞的路上啊，弯呢比较多，而且急，坡度比较长，整个那个路面有点颠簸不平的。我们从摩丁到孟塞大概100公里的里程，我们坐了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到达。在国内基本上我很少晕车的，但是呢没多久我就被摇这个7荤8素的，然后直接在半路上就吐了，另一个同事也没有幸免。当我们在穆塞进驻酒店之后啊，可能没多久吧，也就1-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突然就发生地震了。然后我们呢也是在成都经历过5.12地震的，没想到到老挝来第一天就遇上了地震。我们当时还开玩笑说，这个是不是老挝给我们的一个见面礼啊，或者是欢迎仪式啊？可能看到照片或者听我的描述，大家会觉得比较抽象，不能感同身受。可能大家听过一句诗句，叫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想对于在老挝修建铁路这个基础设施的艰难的客观环境来说的话，用这句诗句来描述的话应该是比较恰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整个中老铁路是位于横断山脉的南延段，在老挝呢是经过了它北部地势最高的上饶地区，90%以上的区域啊都是属于山地和高原，沿途的地形起伏很大，非常剧烈，山很高，谷很深，最高的高差是达到了2900米，这个相当于一个珠穆朗玛峰高度1/3了。由于受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老挝这边的地质研究程度是很低的。我们当时在勘察过程中啊，仅仅能收集到1:75万的区域地质图， 这个进度是远远不能满足我们设计的要求的，我们基本上是1:1万，也就差了几十倍的一个关系。为了完善补充地址资料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呢，我们是采用卫星图片还有航空摄影的照片进行一个遥感的解译，从宏观上对我们的一些大的不良地质体啊、地质构造啊等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识。同时呢，还需要安排大量的专业地质人员到现场去实地去考察。另外呢，在我们勘探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大家可能不知道，老挝这边气候比较炎热，交通不便，丛林密布，而且啊，到我们这边很多公点啊是没有道路可以去的，我们只能通过穿越这个灌木林或者丛林过去。沿线还有一些猛兽啊、蚂蟥啊、毒蛇啊，还有蝎子什么的。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得时刻提防着，有没有蛇啊？可能一方面是注意脚下，有时候还得注意头上，头上啊可能也盘着有蛇。当然，旱蚂蟥这种东西的话，它危害性不大，但是防不胜防。你即使穿着厚厚的牛仔裤啊、牛仔衣什么的，它照样可以，钻到你的那个身上去。反正我们这边团队吧，基本上每个人都被蚂蟥叮过。我自己是有一天上午连续被蚂蟥叮过了3次，后来都已经造成一种心理阴影了。也就是说，一进到那个丛林里面，老感觉跟这个地方有点痒，那个地方有点痛，是不是蚂蟥又爬上了？实际上最后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另外呢，就是说这边炎热的气候啊，也是一大挑战。有一次我的这个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到那个琅勃拉邦半岛上面去，那个地方呢，我们是第一次去，我们在这个时间预计上啊，出现了一个偏差。早上8点，我们一直走到下午4点，基本上都没遇到有人。期间呢，我们也没有带干粮，水也喝光了，真的是又饥又渴。有一位年轻的同事，他刚毕业2-3年，就20来岁吧，1.8米的大个子，也打篮球的，身体非常好。当他跟我们走了，走到后面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了，只知道机械的迈着步子上坡下坎。有好几次，他都想说他不走了，他想倒下来睡了。我们说你肯定不行，太阳那么大，你在这儿你个子那么大，我们也能动，还是强行把它带走吧。我们出去之后的话，遇到了一个小村庄，就跟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赶紧去找吃的、找喝的，真的是看到这些东西是眼冒金光，这算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吧。尽管在这个勘察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通过努力顺利完成了工作。在整个这个地质测绘期间啊，我们是完成了7000平方公里的地质测绘。为了探明地下的情况，全县一共钻探了有30几万米的地质钻孔。通过这些工作啊，我们是完善了沿线的基础地质资料，理清了地层啊，包括岩性啊，包括地质构造啊，以及地质中参数的方面的一些数据。这个呢，既满足了我们铁路设计的需要，同时呢，也填补了我们沿线区域的地质部分的一个空白。最终我们确定的方案也取得了各方的认可，经受住了施工的检验，也向我们这个国际社会充分展示了我们中国铁路人的智慧和责任担当。在我们铁路建设中，我们往往是通过隧道和桥梁的长度来衡量一个工程的难易程度，尤其是隧道的比例。一般情况下，隧道的长度越长的话，我们这个项目的工程难度是越大的。中辽铁路老挝段全长是422公里，隧道就占了有75座，占了197公里，桥梁的话是有164座。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铁路啊，可以认为是不在这个空中，就是在洞中。再加上这边比较破碎的岩体以及复杂多变的这个气候，对我们的设计和施工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过我们呢，有着在西南地区修建艰险山区铁路的丰富经验，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利用了我们国内成熟的隧道桥梁的修建技术、施工工艺和方法，安全顺利的在我们计划工期的5年内 完成了铁路的修建。
可以说中俄铁路能够如期安全的顺利贯通，这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中国铁路技术标准的个先进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我们呢，在充分利用现场技术的基础上啊，也针对工程的难点和特点，开展了相关的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就是说友谊隧道，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友谊隧道的名字寓意为中老友谊，它是位于中老边境，连接中国和老挝两国，然后全长是9.6公里，中国境内是7.2公里，老挝境内是2.4公里。我想先由我们现场的同事小董为大家先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小董能听到吗？小董。
邵老师好，陈总好。我身后就是友谊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隧道洞口外立面非常的有特色。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借鉴了老挝传统佛教建筑里方形塔柱的结构形式，再配以菱形条纹图案装饰，显得非常的有老挝的风格。在隧道内部呢，我们还有一套防灾救援系统，主要由大型的风机、应急照明、密通信等设备组成。这些设备的运行参数会实时上传到我们防灾救援指挥中心，并且可以由指挥中心来进行控制。所以我们如果走在隧道里面，发现灯光忽明忽暗，风机停停转转，甚至说救援电话里面有人叫你回家吃饭的情况，不要紧张，这不是一个灵异事件，应该是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应急预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友谊隧道有 1.7 公里的范围穿越了一个岩岩地层。什么是岩岩呢？我手上现在拿的就是一块从隧道里面采集出来的岩岩样品，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氯化钠。我们知道氯化钠非常容易溶于水，它对钢筋等材料的腐蚀性也是极强，强到什么程度呢？曾经我们的作业车辆上遗忘了一块岩岩，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一块区域的钢板就已经锈蚀得像一块豆腐渣一样，用手指一戳就破，对我们隧道主体的危害性极大。而我们这一段范围内，岩岩的含量在局部达到了 80% 以上，这在国内外都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质条件下，我们是如何设计和建造友谊隧道的呢？谜底就交给陈总为大家揭开吧。
啊，那个谢谢小董。刚才小董介绍一下友谊隧道岩岩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岩的话，它是食用岩，对我们那个生活来说的话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我们隧道工程的危害却是相当大的。经过我们各方的共同努力，确定了一个多举措并举的处理方案。通俗一点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堵水，采用抗腐蚀性的材料，同时呢，加强我们这个结构受力的一个能力。说起来好像是比较简单哈，就这几点，但实际上要实现起来确实很难的，尤其是堵水，所以它是无孔不入的，可能一个不小心堵水就会出现失败。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这个处理还是非常成功的。另外针对友谊隧道国界段，我们还开展了一个景观亮化设计，侧面采用了一个两国的国旗进行一个涂装，用于直观的标示国别。同时呢，在隧道顶部设计了蓝天白云的涂装，这个寓意是中老两国共享一片蓝天。同时在国界处设置了一组光环的门，象征我们这个友谊之门。另外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拱点吧，是属于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这个桥位于琅勃拉邦古城的北部，横跨湄公河，全长是1460米，共有34挂，其中有5挂是位于水中的。它是中老铁路老挝段跨越河道最宽的一个桥梁，桥梁的标高是受水陆空三方面的控制。在设计中我们是经过精心选择来确定的，所有的水支持湄公河里面的船，它对净空有个要求，要求桥高一些更好。所谓的路是指我们的13号公路，因为我们这个桥也同时跨了13号公路，它也需要我们的桥高一些好。作为空来说的话，就是指我们的这个飞机的航线，因为我们这个桥正好位于琅勃拉邦机场起降的航线上，它呢是要求铁路 标高低一点更为安全。所以说这座桥啊，实际上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这个我想请我们那个劳动公司工程部的庄部长补充分享一下桥梁建设过程的其他故事。庄部长能听到吗？
大老师好，陈总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中老铁路老布拉邦次大桥。该桥位于老挝的千年古城，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城市老布拉邦。不远处呢，就是中老铁路两跨湄公河之一的老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是中老铁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技术最复杂、安全风险最高的控制性工程。在施工方面，通过水下爆破解决了我们硬质基础施工的难题，通过钓鱼法施工栈桥解决了老挝缺乏水上大型施工设备的难题。在旱季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完成了大桥的水下下部结构施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山清水秀，碧波荡漾，天上有鸟飞，水里有鱼游。现在呢，我们取一下湄公河的水看一下。现在我们水取上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湄公河的水非常清澈，这也是我们在铁路施工的时候采取了环保措施的一个成果。我们也同步采用了智能喷淋系统啊，抑制施工扬尘，使我们大气中的颗粒物浓度含量降低了88%，有效地保护了湄公河的碧水蓝天。老布拉邦大桥的修建也连接起湄公河半岛无人区和老布拉邦城区，造福了当地的百姓。可以说是中老铁路架起了中老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关于湄公河大桥建设的更多信息啊，还请陈总继续为大家介绍。
刚才老东是庄部长，实际上是我们那个中老铁路设计中贯彻落实环保绿色设计理念的一个缩影。这座桥的下游呢，它是要流经朗布拉邦保护区。我们设计啊，在环保上是下足了功夫。首先是根据环保的要求，选择铁路的近路，绕避了全县所有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绕避了朗布拉邦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区、万荣的风景旅游区，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努力打造一个美丽战区，形成一战一景的一个风景。如今这条铁路连接了两国多地，便落实国为陆联国。无论是参与铁路建设的人们，或者是铁路沿线生活的群众，都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中老铁路所带来的一个变化和机遇。万象市的市民西里红说，他是万象人，原来的话他从万象到万荣是需要30个小时的时间，而现在高速铁路通了，那么现在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今年49岁的万象市民金塔拉经营着一家杂货店，他的店面就位于中老铁路边上，亲眼看着一段段的铁路铺设完成，也在为以后的生意做打算。他说等铁路通车后，无论是中国的商品运来老挝，还是老挝的商品运到中国，价格都会变得更低。铁路通车后，希望到中国去吃中国的美食，想去中国看一看，以及开一开眼界。应该说围绕着这条铁路，老挝民众的心愿是比较朴实，也是比较诚恳的。整个中老铁路啊，承载着老挝近700万民众融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期盼。这一天越来越近，应该说已经到了。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0周年，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仅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里程碑事件，更是中老两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对于我们建设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中老铁路通车更是延绵了中老两国的深厚情谊，成为中老友谊的新标志。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远在万象的陈总。刚才听您一讲，我才知道这背后这么多震撼人心的故事。首先一个让我比较震撼的是，就是在中老铁路之前， 老挝原本只有 3.5 公里的铁路里程，在全世界拥有铁路的146个国家里边，老挝的这个 3.5 公里的原有的铁路的数字是让它只能排名在倒数第四。
对对对。
那现在有了中老铁路之后，它这个排名应该能大幅提升了吧？
我觉得至少进入前几十名应该没问题吧。而且它现在这个铁路在整个东南亚的话应该属于标准比较高的了。
嗯，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通过网络发了他们感兴趣的很多小纸条的问题，我选择了其中几个来跟您交流一下，听听您的分享。第一个问题，中老铁路沿线途经过的这些站点，无论是国内的还是老挝的，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个火车站，或者是特别喜欢的一段铁路线？
应该是所有的那个沿线的车站应该都是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嗯，
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比如说万象站，我现在所在的万象站，它是首都站。
嗯，
然后规模比较大。
嗯，
然后我们这个站前广场啊，外面也很宽广。
嗯，
然后琅勃拉邦站，它是古都嘛，更注重它的一个民族文化和一个佛教文化的一个体现。从艺术的角度，我觉得琅勃拉邦站应该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鲜红的屋顶，
对对对，
哇，真漂亮，感觉像展翅要飞起来的那个感觉，很有气势。除此以外，我们国内就云南的西双版纳站，感觉像是那个要翩翩起舞的孔雀，是吧？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灵感吧，也来自于那个孔雀这方面。
嗯，对对对对。那有没有哪一段铁路线您觉得是特别有特点的？
我觉得从万荣到万象这段比较有特点。为什么呢？从万荣到万象这段它基本上属于一个平原的一个地区。
嗯，
沿线的风景是非常美的。现在一个星河南里河桥横向一共是有四座桥，包括有一个铁桥十三号公路的一个新桥，包括它高速公路的一个桥，还有我们这个铁路的一个桥。
哦，
就是四个桥并排放在一起。
嗯，
但是其中呢，我们铁路桥看起来应该是最赏心悦目的。
哎呀，所以这个沿途真的很难让陈总去选择一个他最喜欢的，因为他全都是倾注了心血。最好的办法，有机会，等我们可以去乘坐这列火车，去沿途看一看的时候，自己去感受。谢谢，谢谢陈总。
啊。
接下来我们有六位云端观众，每个人准备了一个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他们会把这个问题呢用一个关键词表述出来，您从六个关键词里挑您最感兴趣的，您来回答好吗？
好，
有请我们六位云端观众。欢迎大家，欢迎你们，请出示一下你们各自的关键词。四川这个观众画了好几片柠檬，说我酸了。第二个，安徽这个观众，哎呦呵，轰隆隆，天上电闪雷鸣。山东的这位观众朋友，千里之隔，我听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山东的这位观众写的是心愿使者，哎呦，然后还画了这个卡通人物，这个戴安全帽的这位，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画的是陈总吗？陈总的眼睛有这么水灵灵的吗？辽宁的这位观众写的是速度或者是激情，陈总您看看啊，这六个词您对哪一个最感兴趣？
我看选那个速度或者激情吧。
好，请提问。
法老师好，陈老师好，我想知道这条铁路的时速是由什么限定，或者说铁路的速度限定因素都有什么？谢谢。
哦，
首先我们是要确定这个铁路的一个功能定位，就它这个铁路是干什么的，什么为主的。在国内我们按照速度等级从高到低有350、300、250、200、160、120和80等速度等级。中老铁路作为客户贡献的铁路，可以在200、160和120中进行选择。我们结合沿线的地形地质条件，对这几个速度进行了综合比较论证。从200与160的对比来看，200速度可以节省时间约30分钟，但投资要多30亿左右，
相当于每节省一分钟需要多投入1亿元。从160与120的对比来看，160的速度投资虽然多了10亿，但可以节省时间约1个小时，对提高旅客的旅行速度非常有效。
嗯，
所以它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考虑，我们认为就是160的话，它是性价比相对是比较高的。
嗯，好，谢谢我们辽宁的这位观众的提问，也把掌声送给我们6位云端观众，谢谢你们的关注，谢谢，再见。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的4位青年代表。
张老师好，尊重失败的
啊，你刚才说
失败的
老挝语。
哦，老挝语。哦，你是？
我来自老挝。
哦，那你现在是在国内念书？
是的。
啊，你刚才跟陈总问候的那一句是怎么说来着？
失败的。
失败的。陈总，我们现场有一个老挝年轻人向您问候。失败的。
失败的。
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我的家乡在老挝的东北部。
嗯。
啊，我来北京已经4年了。
嗯。
特别喜欢中国的美食，嗯、尤其是麻辣香锅，太香了。也很想念老挝的美食。
嗯。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上次回老挝还是2018年。
哦。
那时候老挝还没有通车，交通是很不方便的，从一个省市到另外一个省市可能是要7-8个小时。现在中老铁路已经通车了，特别想早点回家看看。很多老挝年轻人非常向往中国，然后我想问问你，在老挝经常和老挝人打招呼吗？你如何评价老挝年轻人？
嗯，您眼中的老挝年轻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这边的话，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那个就是年龄的关系吧，和老挝年轻人打交道相对比较少一些。
嗯，
但是呢，待了这么久，也有一些了解。我感觉就是老挝年轻人吧，他们是比较有活力，然后呢也比较聪明，特别有感受就是老挝年轻人特别喜欢运动。而且他们就是很会生活吧，
嗯，
他们把生活啊、工作啊是分得很清楚，
嗯，就该工作的时候踏踏实实干活，
对，
该玩的时候，
对，
该放松的时候好好享受生活，
对对对。中老铁路老挝段沿线，聘用了很多的老挝当地工人，我们这个中方的施工单位都安排了专门的人员与他们进行一个对接的一个帮助。在施工过程中边教边做边学，在老挝人眼中，中国技术人员就代表着标准，他们是绝对幸福的。而老挝籍工人的学习的热情、学习能力也很让中国工人感动，遇到一个老挝籍工人请教时，他都是倾心相授。现在已经有不少老挝籍工人掌握了电焊啊、路基等一线的施工技能。
陈总说的对于老挝年轻人的他的这种印象，你觉得跟你心目中的吻合吗？
其实老挝年轻人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生活节奏也比北京慢得多。
对，
所以当我到了中国之后，特别是在学校感受特别深，就是我周围的中国同学他们真的太拼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学习，每天加班加点的读书，这让我觉得压力很大，不知不觉也加入了他们。然后我想问你，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拼？这是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是这样的吗？
我的感觉应该说，一直说的中国人的一个勤劳是一种美德，这个是传统的，再加上现在社会发展那么快，如果你不拼你不那个努力的话，你可能就会落伍，可能就会被淘汰，这也是社会发展在推动大家前进吧。
但刚才啊，这个肯佩说到的中国人的骨子里这种能够吃苦，能够
对
面对任何挑战和艰险，这个在 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无论中国人的足迹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苦干、肯干，然后勤劳，就愿意去做那些最难做的事，啃最难啃的骨头。
好的，谢谢孙总，谢谢夏老师，欢迎大家以后多续了我碗好合作。
谢谢。下一位。哎，
陈总你好，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专业的学生。
啊，你好。
陈总是我的老前辈。
哦。
我们的专业呢，就是他研究的内容，比如说像一条铁路线路，它的起点和终点应该设置在哪里，中间应该途经哪些站点，它的走行轨迹是怎样的，包括客流量的预算，这些问题它都是需要精确的规划和设计的。目前我们国内铁路设计的一种理念呢，它是基于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再综合考虑因素选择出一条最优线路。但是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老挝铁路它的线路走行并不是仅仅以两点之间的最短路作为一个理念来设计的，它更多的要考虑到它途经哪些重点的城市，比如说像地图上的普洱、西双版纳，这些地区都是具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和丰厚的物产资源的地区。所以我想要问问陈总的是，您在设计老挝段铁路的时候，一定会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有很深刻的了解，那么这些历史文化是否会给您的设计带来很多灵感？
提到的那个文化这块，实际上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肯定要了解它的文化，了解它的历史。那就老挝这边具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佛教国家，然后我们这个在做刚才说的选线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些因素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老挝这边寺庙是一定要绕开的，这是他的宗教，是他的信仰，哪怕是我们花再多的钱我们也要把它绕开。
对，
我们的站房设计和景观设计方面，很多灵感来源于老挝传统的民族文化、风俗、佛教文化、建筑形态、人文景观和环境特点等。比如万象车站在正立面上打造了八棵树枝，其灵感来源于万象森林之都的环境特点。站房内装修结合来自于将中国节文化、老挝双线文化、老挝国花毡巴花的灵感，设计了中老友谊之花的图案。再比如朗布拉邦车站，其外观设计取自于当地经典建筑的层叠，正立面灵感来源于朗布拉邦佛教气息和乡土古式的别致建筑，并对其进行了深化，
都是跟它的历史文化这边是相关联的。
所以刚才陈总的这个回答让我们知道，就是搞工程的人虽然手里握着改变自然的力量，但是对于自然也好，文化是要有所敬畏和尊重的。我觉得这是你们的一堂必修课。
是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陈总。有一句话说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可是我觉得呢，人生又不像是一趟列车，因为我们无法预知我们人生的终点会是哪里，也不会像规划铁路线路一样能够精确地规划我们所途经的站点。我想要请教陈总的是，作为年轻人，当我们在旅途中十分困苦，觉得十分难熬，想要停下来或者被沿途的风景吸引的时候，您是会建议我们鼓起勇气中途下车，还是一定要坚持到终点去看一看呢？
他说的是中途啊，换车，换一趟车，就是换一条跑道，转换一下人生的方向，是吧？
是的，
就是改变选择，这样的东西是需要勇气的。
对，需要勇气。就是说，
其实我在从事铁路设计的经历中也彷徨过，走过弯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就从事铁路设计，但工作几年后看见当时的 IT 行业比较热门，于是心思一动就脱产读了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不过在我就读研究生期间，逐渐意识到似乎我更喜欢的还是铁路设计，于是毕业后我就又回到了这个行业。从那以后我特别珍惜能够再次从事铁路设计的机会，一心一意地干起了老本行。
就说首先你第一个，你确定目标的时候就一定要就是考虑清楚，对吧？那既然确定了目标，那你不管什么困难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呢，如果确实哈，你说这个困难你通过理智分析之后你可能过不去，或者叫这个目标难以实现，那么也不能说老是钻着牛角尖啦什么的，那你换个方向也 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吧。实际上更多的你还是要对自己有个评判，但是呢该努力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否则你将来会后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达到了，结果你中途放弃了，对吧？
也许你是放弃在最后一公里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啊，人的内心的力量，坚信什么东西，你能看到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如果内心的力量足够强大，觉得自己应该转换方向，那么义无反顾的。但是转换了方向之后，也请你拿出100%的努力前行。所以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勇气转换方向，我觉得有时候转换方向的勇气真的比不上你坚持下去的勇气。
谢谢陈总，谢谢撒老师。
谢谢。就在我们的节目进入尾声的时候，在陈总身后的月台旁，一列列车澜沧号缓缓驶进站台。这是一列从墨万开往万象的列车，此刻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到达目的地的，怀揣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带着不同的目标去在两个城市间穿梭的人们。他们经历了一个在此前在当地从未有过的旅行方式，以这样的速度，以这样的一种舒适的旅行的过程，在欣赏着沿途美景的同时，从一个城市到达另外一个城市，携老扶幼，这就是人世间最美的风景。那么这趟列车这一天当中，它的这种来往的奔波，勾连起的不仅是老挝国内的这些城市的人们相互的交流沟通和融合，更重要的是这一条跨国铁路牵起的也是中老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